都有贪嗔痴的这个意象。换句话来说，有这个贪嗔痴的意象，你看不到诸法是平静一向的，你看不到诸法实相，看不到诸法毕竟空的真实道理，所以你一定是心有境也有。那怎么跟你讲烦恼即菩提？怎么跟你讲？没有办法跟你讲的，除非你真正放下万年的因，心地清净了，无心道人已经接近这样的境界了，你看的境界是清净的，哎，就可以跟你讲烦恼即菩提啊，无二无别啊，因缘具足才可以告诉你啊。所以你看底下又讲，譬如海波浪镜中像即梦啊，一切即实现了，心境界也然了。那像海波浪，海跟波浪同样都是失性的啊，你不要从那个相讲，失性都一样，海水也是失性，那不管波浪再高再大也是失性。所以我们这世间呢，好坏美丑不管差别再大，它体也是真如，你见不到这个境界，你被境界转，佛怎么可以跟你讲它是平等无二呢？讲也讲不懂。所以在缘觉经里面呢，佛就说了一段经文啊，金刚藏菩萨问这个无明本无啊，那个佛性是本有，那为什么众生会生出无明来呢？啊，那如果是这个无明本有的啊，那为什么佛又说众生本来成佛？那如果照这个两个道理来推测的话，那佛你成佛了，什么时候又生无明呢？又变成凡夫了？啊，佛说你这不，佛给他回答了。用的譬如消金，金矿如果已经成金，就不会再变成矿了啊！用各种善巧方便来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的。为什么不好回答呢？佛最后这个总结，他说啊，诸贤未习啊，这个啊，这个贤就是这个贤佛轮啊，就是贤佛未停啊，淫未散呢，传舟未停呢，彼物先住，尚不可得，何况轮转生死垢心，成未清净，来观佛缘觉而不悬覆啊！佛就比喻说明，像那个云动啊，月云印月移啊，你看那个月亮，如果那个云在那里飘动啊。其实是云在那里飘动，但是你会感觉月亮啊往前面走，云其实是往后面飘动，但是你会感觉月亮是往前面走。那你坐在船上，那个你看到那个岸上的那个景色，你会觉得那个岸上的景色是往后面移的，为什么？你的船在走。你看，像你，比如你旋木，你眼睛这样旋木，这样一直旋木，眼睛这样旋来旋去，这样转的，对着一个脸盆，啊，一个平静的脸盆水，你眼睛这样一直旋旋旋，旋久了，你会发现这个脸盆里面的水在那里翻滚。那佛陀说啊，你这个旋木不停下来啊，你怎么能够看得到原来那个水是平静的呢？啊，那个云呢，如果不散掉，你怎么会看到那个月亮原来是不动的？你那个船啊，如果不停下来，你怎么了解这个岸上原来是不动的？你的船在跑，你说好，岸上你不能动，可能吗？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那个云在跑，你说月亮你不能动，可能吗？不可能啊。你眼睛在那里转转转转啊，你要叫那个水能够平静下来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你眼睛停下来一看，水原来是平静的，没有滚啊，不是在那里滚荡啊，对不对？在那里滚动啊，那个云散掉，月亮不动啊，原来是高挂在空中不动啊，啊，那个船停了，一看，岸上也不动啊，你看就是这样的。我们现在心念在动啊，境界跟你无碍啊，我们现在会觉得有些境界你很欢喜，欢喜也是障碍啊。有些境界啊，你很讨厌啊，讨厌更是障碍啊。所以都是障碍，那不是境界的障碍，你是你自心是障碍境界啊。所以我常常也举那个 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到那个广州法信寺，看到两个出家人在那里争争，那个一个说是幡动，一个说幡动，两个争得面红耳赤。六祖大师走过去说，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是仁者心动，风动幡动跟你何干啊？没事啊，他在那自然现象缘起法，缘起性空，待会儿风停了就不动了，你跟你了不相干啊，啊，何必那么多管闲事，那么好事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理他，什么事都没有，这宇宙只是个自然现象而已啊，这个缘起法嘛，本来没事啊，但是你心动你就看到这么多的事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心动你就看到了啊，我们这种种差别境界相，宇宙生的万象，在这里人我是非恩怨情仇一大堆啊，看不破放不下啊。人家阿姆斯壮到了月球，一看地球那么漂亮，像个盘子静悄悄的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对，太远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有贪心通也很麻烦，有天耳通天眼通也很麻烦，哎呀还是那么烦，是吧？所以你想想看，都是我们自己攀岩境界啊。所以你心平下来了啊，你看到原来啊，大海浪也好啊，是平静的海洋，通通是私性，所以一切境界通通是你心自性。所以心有那境界就有，心即灭了，空寂了，境界也就随着即灭空寂了。所以境随心转啊，所以在这里用譬如海波浪做比喻，镜中相，你看那个镜中的相，镜中里面所现的相，它的性什么，不管镜中里面所现的是黄金玛瑙乃至于污秽的粪便也好，它的性什么，就是造性，对不对？急躁的镜中里面的相没有意义的，梦中的镜也是一样急躁的，它你梦醒了以后它是空的，得不到的，这个幻化的境界而已啊，啊，所以你心没有真实，你就不了解，梦不醒了，大梦不醒了，那当然佛没有办法说真实啊，真实，哦，你还以为哦，这八识原来就是实质，烦恼就是菩提啊，所以很多人就有了狂慧了，迷惑造业了，自以为是啊，最后呢，啊，这个是。法界啊，因缘有，虽然是讲自性空啊，还是梦幻，还是有，虽然是真空妙有，过去不可得，但是你在当下受那个业报的时候还是苦啊，不是没有果报啊，不是断灭空啊，只是告诉你这些境界啊，缘起性空，报尽还空，但是在受报的时候苦不堪言啊，除非你无生法忍啊，你到地狱去庄严地狱，地原来是真如，那当然司法界无障无碍，但是我们被业力牵引的时候，那个业报现起来，那个假象啊，就好像我们在梦中梦未醒的时候，那个假象也是很痛苦的，很逼真的啊。所以佛对那个缘未熟的众生不能讲真实，真实会引发他的狂慧，因为他的心没有真实啊，他不见心性是空寂的，他不知道心是心，境界是心变的，你啊，他心是有，境界当然跟着有啊。所以我常常劝大家修学的第一个功夫，八风吹不动，到了八风吹不动的时候，真的可以说真实的，他一定很容易开悟啊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很快就相应了，八风吹不动啊，学佛人要做到这一点啊。所以境界啊，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历练，这个八风吹不到吹不动一个最好的那个试验石啊，那个历练石啊，像磨刀一样的磨刀石啊。所以这里用镜中相即梦，一切即实现，心境界也然啊。那你看那个镜子照外面的境界是一现即实现，我们梦中在做梦一样也是一下即实现，你看佛的智慧，你想想看你就知道多厉害。我们啊，现在是有这种科学仪器啊，或者我们以为哦，我们做梦，哎呀，我梦到小时候，梦到大人哈，梦到死啊，还梦到什么呢，觉得我这个梦好长好长哦，好像做了几十年的梦，对不对？好长好长哦。现在用那个科学仪器，它一个一 一个在入睡的人啊，他用科学仪器啊，用他的脑波来试验他的脑波，把它装在那个科学仪器上啊。那当睡着的时候，这脑波很自然的就起起落落，很起起落。突然之间看到他的脑波就嚓嚓这样一个脑波，突然一个很大的波幅，这样一上一下一个很大的波幅，他马上把他摇醒。哎，你刚才怎么样的啊？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哦，只有这样，不到一秒钟。他说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，因为那是电的速度啊，你想想看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以为，哎呀，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，其实就是这样，就这样一刹那而已。我们不晓得，佛跟我们讲一切即实现了，你才知道佛的智慧啊。这个书是在2000多年前写出来的啊，这不容易 啊。所以心境界也然啊，这个心啊也是要，但是这里的心是指第八识，所以第八识接触外面的境界是性境限量，像镜子照外面境界一样，但是它是维系的这三细相，所以我们叫做三细相。这三细相跟我们心王跟心所是不相应的，这不会相应的啊！这三系虽然它有见分跟相分，但是非常微细的。所以八识现外面的境界是一时现的，同时一时现的，跟镜子、跟那个海浪跟海水也是一时现的，因为海浪不离海水嘛，所以那个海浪跟海水是一时现的。镜中照外面境界是一时现的，梦境是一时现的。我们第八识接触外层境界也是一时现的。叫一时现，性境限量一时现，没有次第的差别。所以啊，境界不具固啊，次第业转生啊，四则四所事，一则一未然，五则已显现，无有定次第啊。那一时现什么？境界不具，具是不具有的，这些境界是不具有，不是真有的。那性境限量不带名言的，没有名言的，所以虽然一时现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，镜子里面不是真有境界，它这个影子啊，所以境界不是真有，现境现量，所以境界不具故，这个具是具有的意思，它不是真有的。好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如果大家都用八识心来看外面境界，都平等平等，大家看都一样，全都是个零，清净即灭相，通通一样，一相。通通一样，通通一样，所以八识即实现。所以你看，所有的镜子同样平，照一个境界啊，每一个镜子里面影现的都一样，每一个镜子现的都一样，即实现。但是如果镜子啊有凹凸不平，那每一个镜子现的就不一样了。如果镜子都一样平，那同样都是在阿拉耶识里面啊，那当然镜的完全一样，一实现，性镜现量啊。是一实现。那如果镜子有凹凸不平就不一样，这凹凸不平呢、啊，就如同我们前期转世一样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境界不具固啊，心境界是一实现的啊，但是性空寂啊，啊，性境限量不带名言啊，说是一物俱不中啊，一实现的、啊。所以这个境界不具固啊，这个境界就是我们所看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这些相对待的相，这不是真有的，这不是真有的，它是性境限量不带名言，但是呢次第业转生啊。所以你看那个第八识现出来个个一样，所以我说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八识个个一样，当他现境界个个一样，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七转世不一样啊，那是我们个人的业力不一样啊，所以七转世现出来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有的人闻到臭豆腐，嗯，好香啊，那闻到臭豆腐，哎呀好臭啊，那闻到香烟，哎呀二手烟，哎呀臭死了，有人闻到香烟，嗯，不臭啊，哎，我也抽一根吧，哎，对不对？那是七转世不同啊，但是这都不是实有的。所以因为境界不是实有的，所以各个人才有感受不一样，所以每一个人对外面境界的感受各个不同。所以因为境界不是实有的，所以我们才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世界， 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心里虚拟出来的，是我们七转世变现出来的假象。所以当我们死掉的时候，这个假象的世界就跟着我们消失掉了，这不是真有的，因为境界不是真有的啊。所以每个人就不一样啊，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。啊，我常常举例说明，一对双胞胎同样活在生活在一个家庭里面，父亲一同样，母亲一样，家庭一样，但是有一个就很高，过得很快乐的日子，欢欢喜喜，看到人就是哈哈大笑，高高兴兴。那有一个啊，就哭哭啼啼，你碰不得他，一碰他就呼，马上脸就生气了，不高兴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欢欢喜喜的，他没有苦个逼迫性，他觉得这里是他的人间净土，他的极乐世界。那一个呢，他觉得处处都有苦的逼迫性，所以什么碰一下他就觉得很苦恼，那业障深重。同样那个世界啊，那境界不是真有的，但他的业把它变成七转世变出来，对不对？变成两个感受不同啊。那如果他们两个用第八世都一样的平等了啊，为什么心境界已然都是宁静安详寂静的无相的性境限量的？但是因为境界不是真有的，所以我们才会变出每一个人的世界出来。如果真有的，那就不能变了，它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怎么变？你说对不对？臭的就是臭的，可是就有人爱吃臭；香的就是香的，可是有人就怕那个香啊。所以啊，就是因为境界不是真有的，所以次第业转生啊。好啦，那就有了七转世生出来啦，前五世七林那啦，对不对？第六世那个五俱意识啊，第六世他所缘的境界就是五俱意识跟独头意识啊。啊，我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，他随着前面那五根去缘呢、啊、缘的第一个念头也是一样性尽限量，不带名言，但是第二个念头马上有名言，第三个马上有差别好坏是非美丑，第四个马上就思量分别计较，然后就行动造作迷惑颠倒造业了。所以啊，第六世的第一个随着五俱意识所缘的第一个念呢，也是性尽限量，但是第二个念呢就变成了啊，由性尽就变成了带止尽了。第一个看的是这样的，第二念就这个花好漂亮的花，这个花盆啊，花盆就带止尽啊。为什么呢？它有这个止，但是它不是叫的花盆，是我们人间叫的。蜜蜂说的它的房子，对不对？它的食物，蚂蚁说不定觉得它就是它的食物，说不定它在这里做个蚂蚁窝，在这里住的都不一定。而我们变成叫花盆，是我们的带子金的，像我们说的是钱，钱的带子金，带的子啊。然后有了，你看了这个，就把它转成了独饮金了，打妄想。哎呀，像你看到的钱它变成带子镜，马上就想我也想要有一个，我想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就开始都妄想出来了，变成独影镜，单纯的一个影子了。那五俱意识所缘的第一个是限量，现在眼前的不是假的，它马上把它变成比量，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贵贱，比量对比的相就有了啊。然后接着就是非量了，又开始打妄想了。所以这个次第业转生，那这个中间的过程每一个人不一样，有人会想到好的，有人就想到坏的，有人见到这个哎呀，对不对？有人比如说看到一个人很庄严啊，男生看到女生很庄严，哎呀，学佛人，哎呀，这个人、啊、过去生中一定啊常常以花供佛，在佛前诵经持力戒定慧，哎呀，我也懂得要修行啊，才有这样庄严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是善的。那有的人想，嗯，这么漂亮啊，如果当我的太太多好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想到其他地方，甚至想到灰，想入灰灰去了，那就坏了。你想想看，所以当你想入灰的，马上转回来，要把它想成坏的。所以善知识到处都是啊，就看你想什么念头。如果你能够看到这样缘，想到坏的，马上转成好。好的那个人就是善知识，他就是善知识。所以啊，你到菜市场走一趟啊，善知识多得很。那些猪头挂在那里，猪肝烤鸭挂在那里， 如果你流了口水，嗯，这切半斤回来，哇，这个盐水鸡，这个对，这个底头肥，这个很好吃的，对不对？那糟糕了，它就变成恶知识了，增长你的贪欲了。如果你看，哎呦，可不能鱼吃啊，对不对？鱼吃将来就头变得挂在那里做底头肥，对不对？肝胆就挂在那里做啊，做那个什么什么胆肝了、胆肝了什么的，哎呦，太可怕，太可怕，可不能造作恶业呀、啊。那就是善知识，所以一切境界没有善恶啊，看你怎么去观想、去运作啊。所以次第业转生，就随我们自己的啊，是被尘合结，或者被结合尘，你会颠倒了啊。那个四则四所事啊，一则意未然啊，五则已显现，无有定次第啊。那就是讲这个发生的过程了、啊。那第六识是第一个识，这是指第六识啊。识者识，那这个识者了别分别啊。识者识所识，这个是指前面的五识。那第六识啊，前五识如果境界离开了，他就没事了。前五识是非恒非神，他没事的。但是第六识就抓住这个影子，在那里思量计较分别啊。所以四则四所事啊，所以六事所引演那个影子，由本来是性尽现量，变成了这个比量非量，变成了独引尽代之尽，然后最后呢，那根本就完全转成独头意识的，本来还是沿着这个五际意识啊，还有个境界，它的那个第六事啊，他所缘的境界，你看六识是五缘生法嘛，啊，六识五缘生法是根缘，第六识是以第七识为根，还有境缘，还有作意缘，还有第六识的种子，种子缘，它本身的种子啊，啊，它在八识的果能变会现出第六识的种子缘嘛，还有最后的第五个缘是根本一缘，就是第八识嘛，所以他所缘的境缘有这两个，一个就是那个五际意识，还有一个就是独头意识。五际意识是随五根去缘外尘的，可是当外尘离了以后啊，第六意识又缘了一个独头意识，是糟糕了，打妄想，哎呀，这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样在那里苦苦在那里思索，在那里计较，拼命在那里打妄想，所以这就坏了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是则是所是啊，他只不过去分别前五识的落下的影子，造成那么大的烦恼啊！所以，我那说，哎，有些同修很精进啊，他来跟我说：“哎呀，简居士，你讲的那五个方法，我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。”那有的也跟我讲啊，他跟我讲说：“哎呀，我真正碰到境界都是马上就发作了，来不及关照，还是一样发脾气的。哎，但是啊，你最起码你回到家你可以用这五个方法把那个心放下来嘛，因为你已经了解四浊四所缘，你那前六识本来缘境界是五际意识啊，你回到家里那就是独头意识了，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回到家里还在打妄想，你就知道那是独头意识，那不是真的。就用那个五个方法，你那个独头意识舍不下，舍不下那个境界，那就业障，那真的业障很重。业障就是叫你难受，叫你有逼迫感，对不对？业障很轻，就什么？他碰到什么境界，即使很苦啊，他觉得这没有什么。他没有钱，他也无要紧呐。没有钱，我吃差一点，吃个败子啊，对不对？再没有钱，还泡面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啊，他银行，我认识有一些人啊，他银行存啊，齁、哦、有很多钱啊，乃至于上亿的都有啊，但是他没有增加收入，他已经很苦了。他说糟糕了，我现在每个月都在亏空了，亏空多少？我存了多少钱多少钱，每个月还有亏空的几万块几万块啊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他存了多少钱，只是不增加他的生烦恼，他就有苦个逼迫了，那业障啊。业障真的有这样的人咯，他只能够增加不能减少，那有的人他没有也无所谓，那个业障很轻，没有这个苦的压迫感啊。 所以啊，当我们四所缘啊，缘那个五尘境界，如果你还不能借用这样观照五个方法来观照你的，真的要深自忏悔啊！它不过是独头意识而已啊，不要被他骗了。当你有这种现象发生，你马上要观想啊，四者四所缘，佛在《楞伽经》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它本来是一时现的，它境界不具固，不是真有像镜子一样现的，同时现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分段差别，随着我们的业力习气，随着我们的七转世执着这个境界的。所以四者四所事啊，说第六世去分别前五世的境界。那意则意未然呢、啊、这个意是指的第七世啊，意则意，这个意第二个意字是指的思量了别啊，思量一切事物，思量了别这个意思。所以意则去思量，也就是去执着第八世的，所以第七世我们叫啊，这个恒审思量，抓住的第八世恒审思量，这就是我。所以念念思量什么呢？有没有对我有没有好处？这是啊，思量这个东西对我觉得很光荣，这对我很好处，我有得到什么利益？所以第七世自世自利的中心，念念都不离我爱我贪我嗔，我爱我贪我痴我慢。啊，稍微被人家不礼貌一点，或者稍微被人家冷落一点，心里就不高兴。哼，好，那么多人，你就是对我比较冷淡啊。其实人家未必是对你冷淡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自己这么想，那的第七世，那是我们的业障啊。啊，他根本没有这个意，可是我们往往会错会人家的意，也许他照顾不了，忙得不得了。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感觉，你说哎呀业障来了，他是忙得不得了啊，马上要把他转过来，他不是不理我们啊，但是由于我们的第七世恒审思量，马上就告诉你，你变成冷淡了，你看那我还差你一块、啊、你没有价值，你看他第七世马上就叫你搞这个，不是倒了霉。那第七世的就是讲意则意未然，把你眼前这个境界啊当真的，就是前六世那个境界啊，把它当真的，然后恒审思量内子的第八世的见分，上面覆盖的我爱我贪我痴我慢迷惑造业自私自利。所以意未然啊，意就是思量执着啊，未然就哎呀都是实在的、啊、理所当然啊。所以你看这些自私自利，我爱我贪我嗔 我痴我慢，这是理所当然啊，没有学佛人就这样哦，他就是这样觉得、哦、所以俗话才会讲 啊人不自私啊，天诛地灭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大家都整个意味然理所当然，大家怎么呢？哪一个人不是这样？难道你的鼻孔朝天吗？对不对？大家都朝下的都一样。所以意则意味然，就是告诉你们，我们念的覆盖着四个麻烦啊，我爱我贪我痴我慢，所以就以为哦，保护我自己，自私自利，然后啊啊，照顾自己啊，这是当然的事情了、啊，一点慈悲心都生不出来。所以，当你这个七世离了以后啊，那七世就转成什么呢？平等性质啊，哎呀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都生出来了。所以那四个毛病去掉了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生出来了。那是本性啊，那是性德啊。那五则已显现了，那前面这五事啊，它像镜子一样显现而已。所以前面前五事啊，眼见色就看到这个样子，它没有性尽限量，没有分别名言的，不是说就是红黄啊青白大小，没有这些，就这个样子。耳朵听到声音，听进来就这个样子，就这个声音。他没有说这个声音好听不好听，没有，就这个声音。那至于这声音的好听不好听，它里面的内容是六世的事情呢、啊。啊，身上的感受也是一样，不管是冷热或者怎么样，就这个样子。他没有说，哎呀，这个好舒服，这个很讨厌，这个啊，这个很冷啊，怎么样？他没有这些感受，了了分明。啊，那至于感觉冷啊、热啊、受不了啊，怎么样呢、啊？那是啊，六世的事情呢、啊。啊，所以那个。前五世是性尽限量，鼻子闻到那个味道也是一样，味道闻到了 但是这不是属于香啊或是臭啊，香啊臭啊跑出来，那是六意识的事情、啊、所以前五识就像镜子显现出来啊，所以五则以显现，就那样显现这样而已。所以它是性尽限量，不带名言，就是这样一个解释，就是这样而已啊。至于分别这个相对待的境界三，那是六意识的事情了，是五俱意识那第六识的分别了。所以单独的这个五识它自己不会起作用，所以它起作用眼识要九缘，耳识要八缘，鼻舌身要七缘，它后面一定要有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共同跟它起作用的啊。那共同起作用那个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它所现的就是性尽限量，就这么样子，不带名言的。所以当你六识心扶住的时候啊，那看境界就是像外道就是用这种方法无想定看境界，它就没有什么差别相了，因为前五识所言的境界就是这样子性尽限量的。所以五则已显现了，像镜子一样显现这个境界、啊、所以你看显现的时候是没有意义，六识就把它抓住这个影像在那里思维。所以六识是我们人生世界的这个领导中心，我们宇宙人生的主宰活动中心就是第六识。第六识在哪里？思量，在那计较，在那分别。所以有第六识在那里，经过第六识的审力师前五识去领纳啊，去领纳第六前五识去接触领纳进来的影像，第六识在那里执着分别，然后经过审力师决定师动花圣师，那第七识在那里我爱我贪我痴我慢啊，念念保护自己自私自利，人生就是这样的戏在这里演啊，都是那个心在那演啊。这个身体是死物啊，它是一个无情物啊，但是那个心底要记家教啊。所以啊，我有时候啊，我看到人家坐在那里，我说哎，拜托你啊，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来帮个忙啊，我做不赢啊，我看你只要没事情那你做不赢，因为他心忙得不得了，所以他会感觉我忙得不得了，因为他心在那里忙嘛，他心在那一下东一下西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当我们很着急的时候，但可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你坐在那里，人家来烦你，你说哎呀，我烦，我忙得不得了。人家一看你坐在那里呀、啊，哪里有忙？心在忙，心在忙就觉得忙死啦。那个没有事，心没有事的人，他很忙，他没事。你问他，你在忙些什么？哎呀，吃饭睡觉啊，对不对？他百丈禅师，人家说你怎么修行呢、啊？那我吃饭睡觉啊，肚子饿了就吃嘛，对不对？那困了就睡觉嘛。他真的这样吗？你看看他是何等人物啊！这些大官大臣、文武百官、朝廷都要去参访他，就要请他到朝廷讲经说法。有多少人要来参访他？他要领导多少人？要教化多少人？还要到天里去工作啊！他忙死了。可是呢，对他来讲，我没事啊，我吃饭跟睡觉、啊，心没事。这才是真的解脱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忙得不得了，我们烦恼得不得了，都是我们自己招来的啊！没有事人是天下太平的，所以无心才真正的解脱啊！所以这个无有五则已显现，无有定次第啊，啊，它没有固定的次第、啊，没有固定的程序。有时候是因为你前面的五根去攀缘了以后，领了进了。那第六识啊，由于独头意识在那里思维，在那里计较，那有的是什么呢？先由第六识在那里独头啊，那个独头意识在那里思维，在那里打妄想，然后呢来发动你的眼耳鼻舌身去造作，所以没有固定的次第，不是绝对是先眼睛去看了第六识才抓住这个然后才去造作，不是，有时候是第六识先发动啊，那第六识先发动然后就照做了。我们以前我读冯甲先生是很早期的，哎呀，实在是说我们以前早期的学校啊， 有的一些丑闻实在是不太好意思，但是也蛮好笑的，说给大家听。我以前啊，哎，我们早期啊，我是逢甲学院啊，建筑系第二届，整个学校是第四届，所以是非常早期的。我们刚去注册的时候啊，就有两栋大楼，一个是教学大楼，还有一个是行政大楼，还有一个平房的一些实习工厂，这样。那学生宿舍也不够，所以我们啊也住不习惯，所以就到外面去租房子。那我就跟一些那大四的学生住一起。那大四的学生呢、啊？那因为以前呢，大概是联考比较简单呐、啊，或者是用什么方法，他们来到学校啊，跟拿到这个学籍呀、啊，所以他们比较不喜欢读书，喜欢玩啊，所以他们也常常在打牌打麻将，然后哦。那我们那个房东是隔一间的，那我是住，我也是住一间在里面，但是我们常常要赶图，晚上都要赶图。那他们打麻将打完了以后啊，就说这个房东啊，最近听说抓了几个小猪回来啊，我们是不是来烤乳猪啊？对不对？嘿，你看。这是独头意识先发动啊，那一个人也可以啊，不错啊，你看另外一个人去附庸的人，他也没有看到啊，但是这脑筋想不错啊，马上附庸，你看没有定次第啊，每一个人的次第都不一样啊，那建立好了以后，果然他们就干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那结果呢，那个房东小猪不见了，他想哎，大概就被小偷偷跑了，他没有想到人家会把那小猪抓去吃掉呢。那结果呢，有一天这个房东水沟里面怎么有猪尾巴，对不对？猪的尾巴还有一些猪的内脏，知道有问题了，就报警。那报警哦，你知道，那警察就来了，他们有那个钥匙，万能锁，一打开每一个房间收啊。当然我也房间一定被收，可是我没事。那一些因为我没有吃啊，我连猪肉都没有吃了，对不对？那些学生呢、啊，在这个库管有猪毛，还有猪血，对不对？通通被警察查扣了，然后抓去一个问。然后啊，还好啊，那些杀猪的学生啊，他的家长大概关系不错，最后都叫他们转学，退学，那个杀猪的退学。吃到一块猪肉记大过一次，吃两块的记两大过，我没有吃到半块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画图嘛，对不对？我没事，我们住在那里面，好多人都被记过啊，我们学校闹得好大哦，那公告呢，公出来那个记过的名单是一排哦，因为猪肉很大，都很好奇，假矿买呀，烤的怎么样？你想想看，那个警察就跟他们学生讲过，哎呀，你哪叫你公，对不对？那个房东有鹅嘛，你们抓只鹅来杀嘛，也不会造成这个这么严重，因为猪是管制品的，猪是有屠宰税的，那个杀猪要盖一个章啊，对不对？以前那个猪啊，杀完了以后那个背上要盖那个章，红红那个章啊，是管制的，所以杀猪很严重啊，你杀鹅没事，小警告一次，小事一桩，杀鹅嘛，对不对？偷抓一只鸡啊，一只鹅啊，去修歹鸡。猪是管制品，不是叫管制，叫做屠宰的那种，有屠宰税或什么的，特别严的啦，特别严的啦，啊，这个你看那一些人呢、啊，他也没有看，也没有听，那在那里玩的人，啊，有的人是先看到了，去想到了，有的人看都没有看，就听进来了，他就马上就复活了。这有没有固定的次序？没有啊。如果一定要固定出去人，只有那个看的人会去照，会去做而已，其他人都不会啊，对不对？那应该，那只有那个看到人会去杀，会去吃，那其他人应该都不会去，连肉也不会去吃。为什么有的人看都没看过，既然会去附庸，会去做这个事情，那其他人很高兴的，很好玩的去吃那个猪肉，真是倒霉呀、啊！ 你看这叫无有定次第，我这样一举例说明又好笑，对不对？又容易懂，对不对？没有固定的次第啊。啊，那底下譬如工画师即以画地质，不采徒众行，这就是另外一个回答了。这是回答子以分布诸法何故不说死的道理。那这个地方的道理就是佛陀举例，凡夫无智慧，障事如巨海，业相忧波浪，依彼毗列通，到这里说明到这里无有定次第。那譬如工画师底下了，就是入痴光等照，下中上众生，如来照世间，唯以说真实，以分布诸法，何故不说死的道理，底下就是在解释这里。那我们先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先提出来，我们先看大家对今天所说的有什么问题没有。但是不是我跟你讲，所以啊，所以为什么说那个我刚才不是举这个那个解《生命经》讲吗？缘还没有具足的时候，很容易就会错会。其实佛跟我们讲的是无生，因为不管讲智能也好，心能也好，它的体就是真如，它没有生啊，它的体就是真如啊。职能、心能、体就是真主，同源种质，同样那个东西变的。所以你看，当我们很贪能量不灭嘛，当我们很贪爱的这种能量一直在那里执着，好了，跑到外面去，我用这样做比喻比较容易理解，跑到外面去变成水大，对不对？它还不是一样一个东西啊，就好像这个桌子把它拆一拆定成一个东西变柜子一样，同样是木头啊，这体都是木头啊，它变成柜子也好，变成桌子也好，变成椅子也好，啊，它都是木头，一样的。它变成职能也好，变成心能也好，心能再变成这十法界的众生也好，那职能变成了十法界的依报世界也好，它的体同能真如，你说它有生吗？所以我为什么刚才举用金子来做佛像，用金子来做项链，用金子来做猫啊狗啊，用金子来做山河大地啊，我问你，他有没有同样的体？所以了解的人知道他根本就没有生嘛，只是形象变化而已嘛，根本就没有生起嘛。那看着那个像的人就说，哎呀，诸法灭啦，这个佛像灭啦，变成装饰品啦，装饰品灭啦，融掉啦，变成了猫啊狗啊，啊，变成了风景啦，这样。那看到体的人他就看到通通一样都是金啊，所以你把你的装饰品啊，不管你雕刻的再美好，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雕刻，你拿到金店去卖，他就把你称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一两一万，对不对？我这水呢刻得这么漂亮，不，我算你，他所以那个卖金的人很聪明的，所以卖金的人跟他讲以金成器，器器皆金，他大概就会开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因为他就是不管你刻的再漂亮，他拿来一称，几六多少钱？你说我刻的很漂亮啊，不一样，我算金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不管是变成职能也好，变成心能也好，职能再变成了地水火风也好，地水火风假四大，再聚合成山河大地也好， 他体就是真如。那这个新人好，变成人也好，变成菩萨，变成圆觉，变成畜生，变成什么也好，他的体就真如，同样通通一样，一法之所应。所以根本身就是无身嘛，所以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，他那个法永远住的法位是什么？清净寂灭无相。
老师这一句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，是法住法位，前面这一句说体世间相常住，后面是说他的相用，对不对？
也可以这么讲，世间相常住，常住什么？常住他的本性，恒守他的自信，你知道，并不是世间相常常是这样，它是什么？随着因缘变现一切假象，随着染尽二眼变现一个假象，变现我们这司法界的正义二报的假象。所以这世间相常住它真如的法性的位，你看，说是法住法位啊。所以它虽然变现司法界，它根本变就是不变，不变就是变，变而不变，不变而变，是一件事情所变现的。像你了解吗？就好像我们晚上做梦，不管你梦境里面是好梦也好，噩梦也好，是什么梦也好，变就是不变，不变就是变，变而不变，不变而变，因为它都是空的嘛，是个梦心嘛。所以你梦醒了以后，你那个梦心是常住啊，里面的一切境界根本是清净寂灭的，了解我意思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哎，他对对对，他以为有这样一个东西，那这样的东西生什么东西出来？说啊，就像基督教一样，他说上帝创造这个啊，以他的形象来做一个人，人的模型，对不对？那跟他一样，对不对？到底是上帝跟我们一样，或是我们跟上帝一样？这很难说，对不对？说不定上帝不知道长得什么样子，我们都不晓得。那但是我们以我们人想，上帝大概跟我们一样，因为我们人很自大嘛，上帝跟我们一样，卡塔多利嘛，不可能有什么样的。但是佛就说得很清楚了，那个受究竟天的天人杀了桃，对不对？八个头八个手，三头八臂，是吧？是六臂或是八臂，骑白马，骑了一个白牛，啊，骑个白牛，压起弦出了，忙出了，拿一个那个佛子啊，很逍遥，很自在。三个头是三个头，或者是三个眼睛啊？大家记得吧？那个色究竟天人就是这样，他跟我们人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一想，怎么会不一样？那是依我们自己的自大啊！我一定要跟我们一样才对啊！啊，佛经跟我们讲的有的不一样啊。那所以他们也讲是上帝依他的形象让他做我们个人，那真的是想出来的，那做一个人，然后他也创造了世界，创造什么啊？然后你说那上帝谁创造了？这不可思议的，对不对？这样一讲啊，有冒犯上帝了，不能讲啊，这就有生有灭。我跟我们讲缘起之法，缘起性空，生就是无生。这样你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不一样，它是有一个东西生出来，它是根本是同样一个体，以精成气，气气皆精。我们看了以为这个是虚空啊，那虚空我们看的是虚空，天人也许在这里，在远处的虚空他盖房子。所以我们为什么第八识能够内变根生，外变气界？第八识，你知道第八识很厉害啊，它内变，因为我们有前七转世，我们现在是用八识，八识在因能变的时候会生出七转世，所以我们这第八识它内变根生，外变气界。它变的气界是什么？像我们现在变的气界，就是这是个教室。你以为这个是你内变根生，外变这个气界，可是呢？如果是恶鬼道或者地狱道的众生到这个境界，他内变根生是变得跟刚刚根本不一样，外变的气界也许这里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整个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你不要看虚空什么都没有，虚空它也是真如啊，你知道？所以地水火风空根是空，也是真如啊，也是真如所变现的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所以法界就是一个真如啊， 你知道吗？所以能看这虚空啊，啊，那不是虚空啊，是因为我们的业识以为这是虚空啊。这虚空是我们业识变现的虚空啊。业识跟我们不一样的人，他看虚空上面有房子啊，你知道？所以第八识，我们现在在人间，我们八识把我们变内变根深，外变气界，气界变成我们现在在这里，变成这个教室。那恶鬼道的众生在这里，他内变根深，外变，哎呦，猛火啊，这个刀山剑林呢，他变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。
老师，这个变的意思，
都是
所以啊。
嗯，
他感是不是感外变气界，这个变这个意思，
把他以为是真的了，
感受起来好像是
对，以为是真的，行业发现到这样的境界，那你没有这个业，他的感觉不出来。所以你看那个不是有个故事讲一个叫章太炎吗？他去跟阎王建议啊，所以惠子这个炮烙之刑啊，啊，阎王叫那个小鬼蛋，他说好，你去看看那个炮烙之刑的刑场。那个阎王就带着那个章太炎，你知道这个故事吗？让他去看，说就在这里啊。章太炎没有啊，空的啊。可是那些犯重罪的那种罪鬼啊，他在那里，那个八识就把他变内变根深，外变气界。章太炎不同的夜宿，他的第八识变了气界，看不到那个地狱的兽形象。可是那个恶鬼的第八识外变气界，哎，在那里看到了，哇，什么斩具啊，哈，什么狼锤啊，什么刀枪剑林的都在那里，章太炎看不到。嗯，那我们现在八识八门外变气界变得在这里，那些跟我们不同业识的人在这一看，外变气界这里根本没有啊，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教室啊。所以啊，如果那业力跟我们人差很远的人啊，跟我们业识差很远的人，他如果是死了以后，比如他在外面发生了车祸啊或什么呢，他死了以后啊，他那个地方境界都变了。他本来是一条路，旁边有大楼什么，突然之间他的视线不一样，马上把它变成了，哎，不一样了，那个大楼不见了，也许就变成了或、那荒郊野外了，真的。那你，所以我常常用那个模糊那，以前模糊那会把人家带到也许现在的比较热闹，模糊那比较少，对不对？我们小时候常常听人家讲模糊那、模型那、网梁鬼会把人带到那个什么地坡来地呀、啊丛林里面呐、那个小朋友就被那个网梁鬼把他塞什么牛粪呐、什么草莓啊，对不对？他说呢，牛粪是昂咕贵，草莓叫给退，对吗？那你人绝对找不到他在藏在哪里，那只有找什么？找那个鬼王，像我们讲翁公啦、翁牙啦，我们以前那个宜兰县那个鱼跟翁公，那是最灵感的，那鬼王啊，所以那鬼王跟网娘的事夜市一样，所以我们人找不到的路，那鬼王，哎，这里有一条路，大概是循这个路去找就找到了。那你看呢、那个。他走的路是什么呢？跌坡拉倒哎，那一些人啊，压，好、哦，我小时候听他们讲说那个压那个链球的人呢、链球大家晓得吗？就是抬神的那个轿子啊，两个人抬的，这样冲进去啊，人都没有事，像入无人之境这样子冲过，像走一条路这样很平坦的路这样子冲进去，没有事。在后面跟的人呢、要拿一个刀，拿一个锯子，在那里一面砍掉那个丛林杂草，要砍掉那个地坡，砍掉那个拉刀，一面砍一面砍，人在才进去啊。为什么？我们人的夜视看的，对吧？外变气界怎么一变呢、对不对？它变成什么？变成了拉刀，变成了这些东西出来。那个轨道的夜视一变了，这一条道路在这里好好的，你人怎么找得到？你跟那夜视不一样嘛。那翁公他的鬼王，他跟他夜市一样，所以他可以看到这里一条路，我们看的不是路，他看的是路，你怎么说？所以这世界都是假象的、这是假象啊！所以现在科学家证明没有物质物质就是能量的波动而已啊，所以我们这个物质也是个波动啊，不是真有的、 所以整体法界就是一个真如啊。这样你了解我所说的意思吧？
老师昨天《金刚经》的时候讲到，我不太记得哦。老师说灭相最先灭，然后
生住灭，
生相最不容易灭，
最慢最慢出，因为我们的生灭心嘛，是生住灭，生住灭，那都是一念无明，一念心动，先有了生相嘛。那心动生相生起来，那就沿着生住灭，生住灭这样嘛。所以刚开始那个时候，一念心动，无明心动，一念生相嘛。那生相因为你相续下来了，沿着那个无明业相相续下来，就有了这生住灭。所以那个阿赖耶识里面是生灭跟不生灭的活活，这是我们从如来藏系这么讲的。他的体是真如，是不生灭，但是你那一念心动的时候，他那个生灭相就这样生出来了。但是是生相刚开始，然后才有住灭，生住灭，生住灭。那我们你看生相先开始再住灭，所以当我们除掉的时候，当然也是从灭相先除掉，再除住相，最后再除灭相。那一定是这样的，因为你最后那个生相，因为你没有生，哪里有灭呢？你知道吗？一念生的才有灭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然是从灭相先除啊。如果你从生相先除，那就通通好了嘛，就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生相不容易除，所以在修行的这个阶次过程中啊，同样是破根本无明，但是因为无明有42品嘛，从那个原教来讲的42品嘛，第一品先破的时候，就先从灭相，然后接下来再从住相，最后等觉菩萨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才真正证究竟真如。那在哪个位次破什么，我一下记不得啊，我只是了解先从灭相破，再来再破住相，最后那个生相是最不容易破。那个因为我们刚开始一念无明的时候也是相，一念心动生相先起，然后才有生住灭，生住灭。那当然要修行的阶段中，一定是从后面的灭然后住，最后才那个你先开始的那个生，最后才灭除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？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那没有问题，剩下五分钟也没有办法讲下去，因为这一段也蛮长的。好，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。